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5号星期五，合并新闻提要。亚太经合组织外长会议在秘鲁登场，美国希望推动与日本和南韩三边伙伴关系制度化。美国国务院说，人权和中国如何去对待意见人士，将会是接下来亚太经合会议期间拜登和习近平谈话的核心。据路透社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计划在几个礼拜内出访，计划过境夏威夷以及关岛。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在12月民主党中委会进行改选竞逐连任，但是多名中委及家人就被滋扰。他形容事件和较早前香港记者协会披露几十名记者被系统性滋扰的情况类似。
但是記協嗰度佢哋就有多少少咧，就係一啲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佢哋一啲嘅情況。但我哋喺呢一部分，我哋就冇嘅。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炳康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係美國之音嘅一節國際新聞。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呢個星期喺秘魯首都利馬拉開帷幕。美國高級外交官員再次表示，希望強化同東京以及首爾等印太盟友的夥伴關係，將美日韓三邊合作進一步制度化。之前拜登政府曾經表態意願，希望以建立秘書處的方式將三國盟友關係正式化。在美日韓領袖峰會前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四清晨抵達利馬之後，下午隨即分別同南韓外交部長趙對列、日本外務大臣岩屋毅在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周邊舉行雙邊會談。布林肯國務卿分別在會上面肯定美韓、美日聯盟作為印太地區安全和繁榮基石的重要性。國務卿布林肯表示，他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牢固，這個確實是印太地區和平、穩定、安全的基石。而日本外交大臣岩屋毅則是表示，這個亦都是全世界就一些共同關心的全球問題建立夥伴關係的基石。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將會同日本首相石破茂以及南韓總統尹錫月舉行三方領導人會晤，這個是繼去年8月美日韓領袖在華盛頓大衛營會面之後，三位國家領袖再次聚首。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在11月16日在秘魯利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會面。与此同时，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预计在下个星期续审。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11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到拜登总统以及国务卿布林肯是否会在峰会的期间要求习近平释放黎智英的时候表示，人权问题和中国政府如何对待异议人士将会是双方谈话的核心。
So in every engagement that Secretary Blinken and President Biden had with Chinese counterparts,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是咁啊，在布林肯国务卿同拜登总统同中国等官员每一次的接触当中，无论是习近平主席还是国务卿自己同王毅主任的接触，人权同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对待当然都是这个对话的一部分。我不打算预测或者提前讨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可能包括或者不包括的议程，当然其中一部分将会讨论我们如何继续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同中国的竞争。记者再追问黎智英的名字会不会出现，帕特尔表示，我不打算揣测或者预览会议的期间会讨论什么或者不讨论些什么，只要是人权的问题，当然包括异议人士和人权捍卫者的待遇问题，肯定会是这次交谈的核心和一部分。 路透社星期五独家报道说，台湾总统赖清德将会在数个星期内出访南太平洋邦交国，并且计划过境美国夏威夷，亦都可能过境关岛。中国向来称赖清德为台独顽固分子，若然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国的反应以及是对台海局势的影响将会引发关注。路透社呢则嘅报道发自华府同台北两地， 總共援引了6名已經獲取相關簡報的消息人士，他們表示賴清德計劃在出訪南太平洋邦交國的時候過境夏威夷，其中4名消息人士則表示過境關島亦都是在討論的選項當中，夏威夷和關島都是美軍主要的基地所在地。台灣前總統蔡英文執政的時期亦都曾經在2017年以及2019年出訪太平洋友邦時候兩度過境夏威夷。台灣還有12個邦交國，其中3個位處南太平洋，分別是馬紹爾群島、圖瓦盧、帕盧。報道說目前不確知賴清德將會出訪的日期和國家。台灣總統府向路透社表示，總統目前未有出訪的計劃，若然有相關的計劃會在適當的時間公布。美國國務院接獲路透社詢問時真的表示，台灣高層的出訪計劃應該是向台灣當局詢問。路透社指出，美國和台灣雖沒有正式的邦交，但卻是台灣最重要的國際支持者以及是軍武的供應國。菲律賓軍方星期五表示，菲律賓海軍已經是順利向南中國海爭議的海域裏面一艘坐攤軍艦運送補給物資，未與中國海警船發生衝突，這個是菲中兩國7月就這艘軍艦的補給問題達成協議以來，菲國第3次順利完成補給任務。菲律賓武裝部隊發表簡短的聲明說，菲國海軍星期四在海巡船的支援之下完成了向第二托馬斯潛灘，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仁愛礁、菲律賓稱的亞雲金潛灘的坐攤軍艦運送物資以及是輪調的人員任務，未有發生意外事件。聲明表示，菲律賓武裝部隊將繼續履行使命，保護菲律賓主權，並且確保駐扎在西菲律賓海的軍事人員的福祉。北約和歐盟加大努力試圖說服中國幫助，讓北韓停止向俄羅斯派兵，並且停止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提供他們家的支持。根據美國、南韓以及烏克蘭的情報評估，最多達12000名的北韓軍人已經被派至俄羅斯的庫爾斯克，幫助俄軍擊退當地的烏軍。北約表示，作為交換，俄羅斯正在向北韓提供導彈技術。在俄羅斯對他們在烏克蘭的軍事優勢加以利用的時候，美國希望盟國向中國施加政治壓力，以管束北韓。自從平壤和北京1949年建立外交關係以來，雙方的關係一直被形容為是唇齒相依。一個政治共幹力是在中國後院亞太地區增加西方活動的威脅。就在上個星期，歐盟和地區強國日本以及南韓簽訂了安全協議。北韓官方媒體星期五報道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前一日對自殺式無人機的測試進行了現場指導，並且下令加快大規模生產該類旨在撞擊目標並且產生爆炸的空中武器。北韓官方朝中社報道說，金正恩星期四對北韓無人機飛機的技術聯合體生產的各種自殺式無人攻擊機的測試進行了現場指導，這些無人機可以用於打擊陸地以及海上的目標。朝中社說，在星期四的測試當中，各種無人機按照不同的預定路徑飛行之後，精確地擊中了目標。中國官媒新華社旗下的《經濟參考報》2名調查記者報導，安徽一處高鐵施工使用低價仿製的材料之後，11月14日星期四再到現場採訪的時候，疑遭施工單位人員攻擊，不單止手機被搶，其中一名資深的記者還受傷流血，這個已經不是頭一次有中國官媒記者遇襲。部分中國媒體和網友對此表示憤怒，而中國新聞記者的處境亦都再受到關注。新華社旗下的《經濟參考報》星期二刊發的《彈性戰層一角走開》，核心鐵路建設料以次充好全安全隱患的一文，揭露了安徽合肥鐵路多家的施工單位為節省成本以次充好，違規將軌道使用的橡膠彈性戰層偷換為嚴重不合格的再生膠仿製品。台灣媒體聯合報報道說，中共紅二代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星期三已經低調抵達台灣，即將迎娶宜蘭的博愛醫院創辦人，亦都是地方望族大佬 许文正的孙女，这个意味着这位中共红三代的将会成为台湾女婿。台湾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星期五被媒体询问的时候，亦都意有所指地表示，台湾是自由开放的法治社会，政府不会介入任何情感选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特朗普在上任之后的早期外交政策目标。我们会看一看中国珠海撞人事件引发了民众质疑和维稳的措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党的主席罗建熙说，12月中委会改选竞逐连任，多名中委和家人被滋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创党30周年的香港民主党将会在12月1号举行周年大会，中委会成员亦会在当日进行改选。现任主席罗建熙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出席前主席刘慧卿主持的网台节目，说他将会竞逐连任。罗建熙又透露，多名现任中委会成员和家人以及他们任职的公司，在几个月前开始持续受到自称爱国爱港市民的电邮、手机通讯程式等滋扰，指控民主党中委成员反中乱港等等。罗建熙说，同记协较早前披露几十名记者被系统性骚扰的情况类似，他强调民主党会继续为香港发声。据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在1994年创立的香港民主党，在2020年6月30号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所剩无几的民主派政党。该党将会在12月1号举行周年大会，众委会成员亦会在当日进行两年一度的改选，包括主席、两名副主席以及7名中委成员以及5名纪律委员会成员都会改选。现任主席罗建熙星期三出席前主席刘慧卿主持的网台节目时说，在中委会改选前几个月，多名现任中委会成员以及家人以及他们任职的公司持续受到自称爱国爱港市民的电邮、信件、手机通讯程式等滋扰，指控民主党中委成员反中乱港等等。他形容同记协较早前披露几十名记者被系统性滋扰的情况类似。
但是记协嗰度佢哋就有多少少咧，就係一啲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佢哋一啲嘅情况，但我哋喺呢一部分我哋就冇嘅。咁但係嗰啲啊，你有个职员啊，叫乜乜名係民主党嘅核心成员，你佢又反中乱港定之类咁嘅嘢啊，啊又或者你个仔啊好事多为啊咁样，你劝下佢啦咁样之类嗰啲咁嘅嘢咧，其实都係喺呢几个月都係久唔久又会有，久唔久又会有。咁亦都係基本上係大部分嘅中委或者佢哋嘅家人或者佢哋嘅公司都係会收到啲咁嘅信息。咁其实係几繁厌嘅一件事嚟嘅。
罗建熙话，有关嘅资料信息并冇直接提及民主党中委成员应该要退党或者民主党应该解散。他形容资料信息表面上疑似出于关爱，但是又语带讽刺。他形容这些资料行为很无谓，因为在香港从政是合法的，从政者本身、家人以及任职的公司都不应该受到滋扰。
即是他们那个信息就很 好個人好關顧嘅，即係佢係好關愛你嘅。哎呀嗱，你為你好，咁咧你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勸佢唔好搞咁多嘢，咁啊無謂啦，係嘛？即係陣間又要入赤柱探佢，又唔好啦之類。即係係用一種咁嘅出發點去 send 嗰啲去傳送嗰啲信息嘅。咁所以即係對我嚟講，我就覺得呢啲咁嘅信息當然係覺得又係好無謂啦，即係你香港地，咁我哋係一個正當嘅組織，我哋係一個合法嘅組織，咁喺香港從事政治亦都係一個合法同埋一個正當嘅行業，咁點解要有一啲咁樣嘅信息去到我哋嘅公司或者屋企人呢？咁樣
羅建熙又話，要取得民主黨中委成員嘅家人以及任職公司嘅聯絡資料並不容易，佢懷疑是否有黑客入侵資料庫。
咁而嗰啲嘅資訊，其實某程度上我哋會覺得即係唔係一啲好坊間好容易可以攞到嘅資訊，即係唔係話例如我個手提電話咁樣，我手提電話可能好多人都知，即係可能行家大家記者朋友都知。咁但係有啲就係你屋企人嘅私人電話號碼，咁唔係一啲好廣泛地會知道嘅信息。
佢嘅地址
係啦，佢嘅地址，佢嘅全名咁樣。咁呢啲咁嘅嘢係一啲你就會覺得會唔會中間係有啲人係有啲其他資訊得到翻嚟咧？不論係流出嚟嘅資料，定係佢去黑入去嘅資料，定係點都好咁。咁你就會覺得呢啲咁嘅個人資料都攞咗嚟用，咁然之後又會需要到家人或者公司，咁其實就會覺得好煩厭咯。係
羅建熙話：據佢所知，暫時未有受滋擾嘅民主黨中委成員或者佢哋嘅家人報警求助，因為有關信息難以界定是否恐嚇。佢預計可能同新一屆中委會換屆選舉有關，企圖嚇退黨員唔敢參選。如果冇人願意擔任中委會成員，民主黨亦只能夠解散。羅建熙話：目前中委會選舉提名期仲未結束，收到嘅報名表格都相當踴躍，有機會出現差額選舉。佢認為情況反映民主黨成員並冇被滋擾信息影響。佢強調民主黨行得正企得正，將會繼續為香港發聲。
我哋行得正企得正，冇嘢做得唔啱，我哋繼續去為香港發聲。即使有班人好唔鍾意都好，咁我哋咪繼續照做囉。即係我都覺得上幸嘅就係大家都好正面去面對呢件事，即係唔會話我就怕咗你啦，我就收工啦咁樣。即係我哋嘅中委冇一個咁嘅情況，咁我覺得呢個真係令我覺得都好安慰啦。二嚟亦都我覺得其實即係我都係嗰句，就喺香港去從事政治嘅工作，係咪需要去牽連到佢身邊其他嘅嘢呢？即係咪香港已經發展到係一個咁嘅社會？即係你就公開條話俾我哋知啦，即係你做政事呢就係會搞到你屋企人嘅，會搞到你嘅公司嘅，係咪要咁樣呢？即係如果係咁嘅話 ,ok, 咁你咪清清楚咗講囉，咁大家重新考慮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如果只係一班人佢哋自己做一啲咁嘅小動作嘅話呢，咁你對香港就係一個好大嘅損害囉。
罗建熙涉及一宗2019年社会运动的非法集结案，两年前获判无罪，但被律政司提出上诉。案件在11月20号将会在高等法院开审。罗建熙说，即使当日被判罪成还押，他仍然可以继续竞选连任主席一职。至于民主党未来的发展路向，罗建熙就说，政府已经连续拒绝民主党申请卖奖券筹款，就连筹款蔓延亦连续多年不能够举办。他形容民主党只能够食老本，尽量减少开支，庆幸民主党总部办公室是自置物业，否则可能交不出租金或者会被逼迁。他又表示，即将举行周年大会的地点暂时并没有问题。民主党多年来都因为不同原因未能够举行党庆晚宴，甚至党员普通聚会联谊晚饭都未能够成事，直至到11月9号才成功举行创党30周年的党庆晚宴，延开四席，大约50人参加。罗建熙形容过程一波三折，甚至有预订酒席的酒楼负责人临时以厨师打交未能够营业为理由，取消30周年的党庆晚宴预订，最后几乎是晚宴当日直接到酒楼订位才能够成事。罗建熙又说，吃饭期间不断有陌生人在房外监视，期间又有军装警察到场，声称调查酒楼内一宗纠纷，种种奇怪现象令人啼笑皆非。他认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应该接纳多元的声音，民主党举办晚宴波折重重，连建制派支持者都感到奇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级政府正在对珠海发生的开车冲撞人群事件展开调查，事件已经造成最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事发两日后，大批民众以不同方式到场悼念，现场警力戒备加强。官方就说，疑犯是由于不满财产分配而犯案，目前因为自残至今仍然处于昏迷状态。但外界对这个解释提出了疑问，认为当局讲法疑点重重，而且有可能刻意隐瞒实际的死亡人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11月13日星期三，即是惨剧发生之后两日，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仍未对外开放，但是地面的血迹已经清理，西门一带有公安和便衣来回走动，路边有特警车辆闪灯戒备。12日晚上开始，民众陆续去到事发地点献花和祈祷，亦都有外地人委托速递员到场献花。现场的警察并未阻止，但是公众放低的鲜花会马上被便衣拿走。便衣亦都不俾媒体靠近体育中心入口，又用雨遮阻碍媒体拍摄。珠海市内有屋苑就发通知，暂停一切包括广场舞在内的群众聚集活动，直至另行通知。事发在11月11日星期一晚间，当地警方通报62岁姓范的司机怀疑因为不满离婚后财产分配结果，驾驶越野车闯入体育中心，撞向正在锻炼的市民，之后开车逃走和企图自杀，被赶到的警员制止。他在车上持刀自残，颈部严重受伤昏迷，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事拘留。官方在事发后一日公布详情和死伤数字，事故造成35人死亡，43名伤者分别在市内5间医院留医。广东省就调派了几百个救援人员和30几名专家到珠海支援。部分舆论对于官方的讲法提出质疑。首先，当局在惨剧发生一整日之后才公布伤亡人数，怀疑死伤人数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此外，嫌疑人肇事逃逸之后在车内自残，在无法接受警方询问下，为什么能够确定动机是离婚所引发呢？而且资料显示，嫌犯是在2010年和妻子离异，那为什么要等到14年之后才采取极端方式宣泄不满呢？广州人黄永祥对美国之音说，他和身边的朋友都相信中国经济下行产生不少社会问题，嫌犯是由于承受不到压力才走上绝路。黄永祥又说，互联网上关于珠海冲撞事件的消息和视频已经全面遭屏蔽，
极权底下人民是永远都逼不到真相的，
民众的怨气这几年一直都是没地方发泄，
经济环境不好，各方面的不公平更加显示突出了出来，现在可能已经是去到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感受到，
弱者永远都只会向更弱的人落手，是吧？他很多都不敢向上发泄的。
有网友就反映，在中国网络社群上搜寻珠海的关键词出现的都是12日开始在珠海举行的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微博热搜榜上有关珠海的消息绝大多数都和珠海航展有关，多个平台上和珠海体育中心相关的话题被封锁。由于信息不透明，不少评论都将嫌犯的作案动机单纯归咎于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但是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就认为，在调查完成之前不能够一概而论。
你一个单一的因素解释不了的，他一念之间，这个没有办法解释。
陈道银说，单一的因素是解释不到整件事，嫌疑人一念之间犯案是无法解释的。按道理，美国相对来讲经济发达，法治文明都是世界的表率，那为什么也会出现很多报复社会的枪击事件呢？如果经济下行导致出现报复社会事件可以解释到中国的问题的话，但是按道理美国经济是很好的，所以简单来讲，这个是现代社会病，只是报复社会的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到每一个人什么原因都是不同的。 每个独立事件要做具体的分析，然后将事件归纳整理。作为分类，陈道银建议可以建立指导目录。事发后，习近平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批示要依法严惩凶手，严防发生极端事件，并稳妥善后。南方日报13日报道，广东省省长王伟忠当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进一步研究做好伤员救治、安抚善后、案件处置和全省社会面治安防控工作。有网民就爆料说，珠海当局已经针对民众展开维稳工作，包括在网络社群中进行舆论引导，将事件由涉及报复社会引导为与境外势力有关。学者陈道银说，习近平之所以罕有地亲自发出指示，同这宗惨案造成恶劣的社会和国际影响有关。
为什么？因为这是属于按照这个中国的安全事故的分类，它属于特别重大的安全事故，
按照中国
的
安全事故分类，这宗事件属于特别重大的安全事故，并且这个人揀的时间是非常好，他揀了在珠海航展的前夕来犯案。珠海这个航展有很多国际参观的人，大家相对比较集中地来到珠海，所以不单止是这个珠海航展本身，而是这宗事件是放大了这个地方的社会治安状态。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除了保证恢复美国优先原则之外，当选总统特朗普并未详细解释他的新政府的美国外交政策，但是他在选举胜利之后与各国领袖的早期对话就表明他目的是履行承诺，并且迅速结束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据美国之音驻白宫分社的社长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随着特朗普和他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重返白宫，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将会成为全球背景。
Nothing will stop me from keeping my word to you, the people. 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strong, prosperous, powerful and free again.
特朗普话并冇乜嘢嘢能够阻止佢信守对人民嘅失落言，佢又话美国将会再次安全、强大、繁荣、有力同自由。特朗普嘅任期将会喺嚟紧嘅1月20日开始，但系佢已经同世界各国领袖进行交谈，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莫斯科就否认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的报告。特朗普在竞选当中宣称要迅速结束战争，分析人士说他渴望实现这个目标。查尔斯·富坎普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他说
When it comes to the Middle East, I think in some ways the message will be hurry up and finish this war. For Ukraine, it's going to be stop.
富坎普话提到中东，佢认为从某种程度上嚟讲，传达嘅信息系赶紧结束呢场战争。咁对于乌克兰呢，就系停止。特朗普从未解释过佢将会点样去停止战争，但系经常批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几十亿美元嘅援助。战争嘅迅速结束可能代表住基辅需要作出重大让步，而泽连斯基表示呢个唔系太过可能发生。
Ми хочем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Я впевнений, що
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希望公正地结束这场战争，他确信战争快速结束意味着损失。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北韩派遣军人援助莫斯科，乌克兰战争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特朗普亦必须要同以色列打交道，后者似乎更加注重实现最大化目标而并非停火。唔单止要同加沙嘅哈马斯打交道，仲要同战争第二战线黎巴嫩嘅真主党打交道。呢两个组织都系伊朗嘅代理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看到了伊朗威胁的各个方面以及它所带来的危险，以色列亦看到了在和平和扩张领域面临巨大的机会。特朗普承诺将会在贸易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尤其针对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特朗普的贺电当中呼吁建立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